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面临耶路撒冷承认事件可能引起的暴力影响。美国国务院对全球的美国人发出旅行警告。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弗兰肯宣布辞职。此外，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为什么北韩可以在核武发展上试射了一枚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洲际弹道导弹。他解释说
Well, they have primarily because they've been persistent.
他说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将发展核项目置于非常高的优先位置，坚持不懈与高度重视使得北韩走到今日。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其实是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来阻止他们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为川普总统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可能爆发的抗议或者是暴力活动做准备。在联合国，美国外交官为定于星期五召开一次会议做准备。这次的会议是15个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8个国家要求召开，其中包括美国的紧密盟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世界各地的反应几乎一致，对这项的决定持批评态度。该决定打破了美国数十年以来奉行的政策。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尖锐抨击有关的决定，表示耶路撒冷的归属应该是由以巴和平谈判最后阶段在框架内磋商解决。以巴和平谈判过去三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四在维也纳为川普总统的宣布是辩护，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只是承认了现实而已。
The reality is Israel's government, its courts,
泰勒森表示，现实的就是现时以色列的政府、法院以及是总理办公室都设在耶路撒冷，因此这个只是承认了该处的现实。批评人士表示，即使以色列政府将这一座的城市当作为该国的首都，美国决定承认这一点阻碍了解决更加广泛以巴冲突的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泰勒森表示，美国的认定不应该是影响和谈。泰勒森国民卿希望这一次的反对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方面再次确信不会有草率的行动。星期四在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数百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和以色列部队爆发暴力冲突，出于担心更多的暴力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向世界范围内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告。警告当中表示，鉴于恐怖袭击、政治动乱以及是暴力活动往往突然发生而无预兆，因此强烈建议美国公民在旅行的时候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适当的步骤增加自己的安全防范。国务院的通告还说，美国政府向全球的设施提高戒备状态，这些设施可能会暂时关闭或者是定期中断对外的服务，以便评估他们的安全措施。在这个情况底下，美国使馆将会尽力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而这份通告还敦促美国公民注意当地的事态，以及是美国使馆保持联系。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披露，他开始针对可能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调查之后，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肯宣布辞职。弗兰肯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声明当中，同承认他让他的工作人员感觉不舒服，并且同两位女性工作人员谈论了不育以及是代孕的问题，但是他否认对任何国会工作人员有肢体亲密以及是胁迫的行为，亦都不是有或者试图同他们有任何的性接触。弗兰肯同他的妻子有一对通过代孕得到的3岁的双胞胎，他在声明当中说他同妻子有意思再要一个孩子。弗兰肯表示，与其让媒体进行道德审判，损害他最珍视的一切，他在星期四上午通知了国会领导层，他将会在2018年1月31号离开国会。 星期四是野火响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肆虐的第四日，圣迭戈市的北部发生新的火情，并且迅速蔓延。消防官员说，在星期四的晚上，洛杉矶北部的野火烧毁了439座的住宅以及是建筑。政府官员说，圣安娜港为人知的强风助长了四场野火的火恶势，野火覆盖了地区，从洛杉矶沿太平洋海岸向北一直到圣巴巴拉郡。加州消防员表示，来自加州沙漠的干热强风以及是极低的空气湿度，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日。加州消防局长皮姆洛特表示，他要明确的就是再多的资源在预计将持续的情况之下都是无补于事。预计时速高达145公里的强风将会持续到星期五的下午。洛杉矶郡的消防队长警告公众保持警惕，他们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敦促公众一旦看到危险迹象就应该是要立即撤离。一位联邦法官星期四判处南卡罗来纳州一名白人前警官20年徒刑。这名警官2015年打死了一名未有携带武装黑人青年，引发了美国各地非洲裔美国人的不满。前警官斯雷格是类似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为数不多的被判入狱的警察之一。检察人员放弃了对斯雷格的一级谋杀的指控，换取斯雷格对侵犯斯科特的民权认罪。但是联邦法官洛顿说，斯雷格犯有二级谋杀罪，并且试图就枪击事件讲大话，阻碍司法，因此判处他20年的监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出的尖锐批评，为联调局是奋力辩护，说联邦调查局的雇员受到美国以及是全世界执法机构的尊重以及是赞赏。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发文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使到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一败涂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耶路撒冷决定的法律基础。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支持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美国大多数法律专家都认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有权力做出这一类决定。但是在此举是否符合国际法方面，专家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2月6号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指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围绕这个历史性的事件，美国法律专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就川普这个决定合法性进行了辩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法律总顾问马克斯特恩指出，根据美国一项法律原则，总统在对外事务之中是代表国家的唯一机构。换句话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不是由国会或者法庭，而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的。
In American law, the president has, say, near total or even total discretion about which countries to recognize.
斯特恩说，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几乎可以全权酌情决定承认哪些国家为合法的政府，如何为美国法的目的定义它的疆界，以及在何处设立美国大使馆等。他基本上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就他上面所讲的事件作出决定。首都华盛顿市律师内森列文补充说，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川普决定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完全在他的总统的职权范围之内。
Because he i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refore is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列文说，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美国国务院，而美国国务院设立并且负责大使馆，总统有权决定大使馆应该设在哪个地方。这些是他作为行政部门首脑权限的一部分，同时他亦都负责处理美国的外交事务，并且领导美国国务院。专家又指出，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已经有的作出这类决定的权力。该个法案指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指示政府在1999年5月31日之前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 该个法案允许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推迟迁管，因此历任政府为了不触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一再延缓搬迁的行动，但按规定必须每六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并且签署一份放弃书。川普总统迁管的决定改变了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此外，美国法律的判决亦都为川普的迁管决定提供了法律的依据。2015年6月8号，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国会2002年通过的一项护照法规判决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美国宪法给予总统承认外国政府的专有权力，言外之意就是说，只有总统有权承认哪一方面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这项护照法规规定，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或者他的监护人如果提出请求，美国国务院必须在他的护照上面注明出生地是以色列，以表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但是从小布殊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拒不执行这个法律，理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护照法规干扰了宪法赋予总统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伊利诺伊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鲍伊尔在1987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顾问，1991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巴勒斯坦中东和谈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认为川普的迁管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因为从法律上讲，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鲍伊尔认为这个决定亦都推翻了美国自从1948年以来根据史丁生原则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史丁生在1922年至1933年期间在胡佛政府之中担任国务卿。
When Japan illegally invaded China to steal Manchu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asked its position on this, and Secretary of State Stimson said,
鲍伊尔话，当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以窃取满洲里的时候，史丁生被问及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时候，表示他不会承认使用军事武力导致的法律后果。这就是美国从未承认以色列1948年吞并西耶路撒冷、1967年吞并东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但是另外一些国际法专家从历史疆界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指出，犹太人的土地权仍然得到联合国宪章第八十条的承认和其他国际法原则的保障。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中夺回的是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耶路撒冷和老城。事实上，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面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947年联大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城市。在1980年以色列通过立法，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永久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宣布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而且在2012年从联合国争取到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大众担心巴尔之间的冲突会因为美国迁管的决定而变得日趋激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美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国会两党领袖在白宫见面，共商预算大计。同时，白宫回应了最近席卷政坛的几宗性丑闻事件，而川普总统亦都纪念了珍珠港事件76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有一个无附带条件干净的持续决议案，来避免政府关门。不过简报会上有媒体询问，现在白宫里面是共和党人，国会参众两院亦是共和党掌控，现在共和党是完全执政，不需要民主党的配合亦能够施政，一旦政府关门，是否应该由共和党负责。对此，桑德斯表示，虽然共和党掌控华盛顿，但是还要一些民主党人的参与。今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四位国会领袖来到白宫，希望能够在预算案上达成共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在儿童健康保险计划、鸦片类毒品以及帮助退伍军人方面，两党有着共识。 回应政坛性丑闻，民主共和两党标准是否一致。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因为性绯闻缠身而在今日辞职，不过在辞职时，他同时亦质疑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处理性丑闻方面的标准不同。弗兰肯说，所有人尤其他本人都了解这个实在是很讽刺，就是他正在辞职，而一个在录像当中自夸自己性骚扰经历的人正在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以及一位一再猎艳年轻姑娘的人的竞选活动正受到他的政党的全力支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回应，总统在选举时已经处理过这个议题，而美国人民在选出川普做总统时亦已经处理过。而在简报会上，亦有记者询问几位民主党议员陷入性丑闻，多名同党议员要求他辞职，他们亦辞职，但是川普总统为什么还为阿拉巴马州的罗伊莫尔全力背书，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将资金灌入莫尔的竞选活动？共和党在性丑闻方面的标准是否与民主党不同？对此，桑德斯则表示，白宫对于针对莫尔的指控感到苦恼，但是莫尔的想法与川普总统要推行的政策一致，所以要支持莫尔的竞选。12月7号是国家珍珠港纪念日，川普总统于下午2点15分在白宫罗斯福厅当中接见6位珍珠港事件的老兵。川普总统一一介绍这几位老兵，并且说76年以前有超过2000名美国人阵亡，几百架船舰和飞机被破坏，而这几位英勇的军人立即做出了反击。
Friends and foes alike, remember Pearl Harbor. Have you heard that before a couple of times?Remember Pearl Harbor.
Remember Pearl Harbor.
而当川普总统问到大家是否听过“毋忘珍珠港”这个讲法时，其中一位老兵曾经在宾夕凡尼亚州号上服役过的迈克尔·卡尼曲忽然唱起这一首“毋忘珍珠港”，面对敌人时“毋忘珍珠港”，怀缅珍珠港，如同阿拉莫。他们应该永远记得为自由牺牲的人，毋忘珍珠港，出兵且制胜。川普总统表示，当年的美国军队十分强大，他现在亦要投入巨大资源给国防部建设强大的美国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在押两年零五个月的中国709拘捕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星期四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存钱和御寒衣物，遭遇阻挠。而较早前一日，李文竹等709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在北京参加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活动日，介绍家属聘请律师始终没办法会见到王全章的情况。各国外交官员表示会继续关注王全章，草根维权人士不减。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709拘捕案中唯一未开庭审理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12月7号在推特上透露，由一个寒冬到天津第一看守所为王全章存钱和衣物，接待的警员拒绝，说要按他们的规定接到个通知才能够存钱送物，为看守所打电话通话等等。李文竹表示，王全章从2016年1月8号关押到看守所就未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对待过，两年零五个月了，不给律师会见，不审不判，连存钱送衣物都是百般刁难。陪同李文竹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的709被拘捕律师李和平的妻子黄俏岭星期四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李文竹力争之下，看守所勉强收了一些物件。他说，
李文竹就坚持说，这两年你们从来一次都不通知我们，都是我们认为人需要，我们必须要存的时候我们过来。
黄俏岭话，李文竹就坚持话，呢两年嚟你哋从来一次都唔通知我哋，都系我哋认为人需要必须要存嘅时候，我哋先至过嚟。佢哋就话我哋唔能够作主，要请示领导。后嚟一个人落咗嚟，将啲物件清点一下，储存咗起嚟。记者再问到，基本就是说他们接收了东西是不是啊？黄超岭回答说，但是接受了衣服呢，李文竹还有一个疑惑的，因为李和平在里面关押将近两年的时间，开始的一年半未有任何衣服和钱， 但系我哋确实亦都存咗钱落去，后嚟先至俾啲嘢佢。我哋都担心呢啲衣服就算我哋嘅钱存低咗落嚟，然后王传将唔能够使用到，所以李文竹就要求佢哋将清单拎入去，让王传将确认一下。但系接待嘅民警就话冇办法办到，然后就走咗啦。而较早前李文竹在星期三晚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日参加过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有幸向美国和瑞士的公使、德国和欧盟等大使介绍了王传章的情况，强调王传章从2015年7月10号失踪至今，家属聘请的律师始终没办法会见到王传章，是严重践踏人权，违背世界人权宣言条约。各个大使和公使表示会继续高度关注的。李文竹发放一段视频显示，参加人权活动的中国人权人士、维权律师和家属等近30人齐聚一堂高呼“传章回家，传章回家，传章回家”。王超领表示，美国、德国、欧盟等都非常关注王传章等人的情况，作为709案家属非常感激。王超领说，包括美国、德国、欧盟、瑞士，他们都是对中国人权状况这几年一直都非常关注的，也可以说是高度关注。在王传章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他们一直关注着。在李文竹向他们介绍最新的王传章情况，包括709另外一位辩护人律师的时候，他们那边也都是觉得深表遗憾，因为确实看到律师是这样被对待，他们也都表示继续关注的。联合国大会从1950年起将每年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来到纪念联合国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中国12月4号国家宪法日的当日，王传章两位律师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王传章，再次遭遇阻碍。自王传章2015年7月10号被拘捕之后，家人失去王传章的消息，亲属委托的律师余文新后来被禁代理，程海先后约50次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都被以各种的藉口拒绝。即使王传章今年2月14号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公检法仍然阻碍律师会见，剥夺王传章的合法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新德里贫民区的居民怎样通过法律争取福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哈发自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寒雾蒙蒙的冬夜，听到水车来到的声音，新德里最大安置区的居民冲出家门后争夺灌满水罐，真是很不容易。不过该区当年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30,000多居民，对每日水车来到的总是心存感激。居民乌米拉迪维回忆说，他们曾经如此远道取水，甚至不能够给人送上一杯水，因为他们要将水留给小孩子。多年来，这个遥远郊区的居民在没有基本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煎熬。他们是在印度首都卫庄点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从市内贫民窟迁到这里。情况如今已经改变，因为迪维这样的妇女学会了利用法律权利使他们获得基本服务的方法。一项有关的法律赋予印度民众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关信息，以促进问责和透明。这些妇女利用这项法律进行了与新德里市政当局的有效运动，改善获得饮水、卫生和交通便利的状况。他们的成功经验是经济上弱势民众利用名为信息知情权法改变自己社区的一个罕见范例。他们依据该法填写申请后，发现为他们那个地区分配的水车经常去其他地方，这个在水资源短缺促使其他地方居民从水车上买水的城市司空见惯。投诉促使地方当局在水车上安装了地球定位系统跟踪装置，用以确保水车抵达原定目的地。自从那阵时以来，水车定时来到，水方得到缓解，住户供水不足时还安装了自动吸水装置。 2005年信息知情权法施行以来，老百姓提交数万份申请，要求当局对好似道路破损、下水道堵塞等埋怨实施问责。有媒体称，信息知情权法是民主制度的第五柱石，但是不满和埋怨好少来自较为贫穷的社区。但是活动人士希望这个为水而战的安置区能够在好似公厕、公共交通等服务方面为他人指明出路。公共交通服务曾经是很差的地方，如今车越来越多，缓解了通勤难，卫生站建设、社区中心陆续设立。上述这些几乎没有文化的妇女借助非营利团体马格带头的一个项目，学会应对填表和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方法，此举绝非易事。迪维等妇女回忆，她们要出行参加会议，习惯了多年社会边缘生活之后，他们为所到的公民权利迷惑不知所措，懂得向当局请愿的程序用了将近一年。迪维说，最初他们的不迹很草，不过后来逐渐改善，这个项目中的青年男女都帮助他们。马格的项目经理穆罕默德努尔一直在培训妇女的最前沿，他指出缺乏福利项目最严重的这些妇女学习很有动力。他指出水的问题成为一个证明他们有能力学习的案例，自从他证明这些人能够获得自身权利，这些妇女带来了变革。这个缓慢和渐进过程燃点了他们改变所在地区的红心。纳兹拉、卡图恩这样的妇女目前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问题，例如妇女和年轻女仔的安全等。他表示经过努力后，他们感到所赋予的权利，他们希望努力结束家庭暴力，使家庭更加和谐。积极性的力量使这些妇女成为社区领导人。阿拉姆说，以这样的方式赋予妇女权利，将能够帮助那些挤拥在印度不断扩大的城市中的千百万贫民窟居民。他说他们会好像鹰一样注视着一切，整体来看妇女领导的这种变化能够改变整个社会。提升安置区品质的战斗已经结束，这些妇女正在敦促当局改善清洁状况，并且发起在家门口安装自来水的运动。乌米拉迪维说，他希望家中能够有自来水。他说每日出去装水一身汗，如果说城市如此多的人都有自来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有？在这个安置区内的狭窄胡同里面，安装自来水管线的呼声正在越来越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新德里发来报道。
美国众议院这个星期将会投票表决谴责对罗兴亚人民族清洗的决议案，国会亦都致力停止这一场危机，包括希望采取严峻的制裁措施，重创应该对此暴行负责的缅甸军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数千人流离失所，被强暴和杀害，国会议员譬如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克德用一个词来到形容。
The word is genocide.
克德说那个词就是种族灭绝。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罗·罗伊斯形容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600,000 Rohingya people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in recent months, forced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Bangladesh.
罗伊斯说，600,000罗兴亚人最近几个月被迫离开家园，跨越边境去到孟加拉国，上百人被杀害，至少200个村庄被烧毁，夷为平地。缅甸境内同孟加拉国交界处被放置地雷，残害寻求安全港的难民。报告指出，罗兴亚人受到强暴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个悲剧的影响力传递到了世界各地。
This is a moral issue and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No one is secure when extremism and instability is growing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是一个道德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议题。当极端主义和不稳定在这个地区越演越烈，并没有人是安全的。处理这场危机的努力获得美国两党的支持，但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艾略特·恩格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阻碍了对大约600,000难民的协助。
This is more than 10 times the number of refugee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llow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英
亚尔话呢个数字是美国政府今年容许进入美国的难民数量的10倍以上。川普政府仲退出了联合国发展全球移民协议的努力，这些都发生在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难民危机的时刻，所以他说他们真是羞愧，美国应该做得更多。而下一步呢，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人提案对缅甸军方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派遣特使访问华盛顿，讨论北韩核问题和贸易问题。美国参议员批评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不帮美国。美国芯片工程师被控为中国公司盗窃技术。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经济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三开始访问华盛顿，同美国磋商如何防止北韩导弹试射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有报道认为这个意味着北京对中美关系十分之关切，特别是在北韩以及贸易等问题上边。北京是希望制止美国对北韩发动攻击，并且防止美国对未有按照川普政府要求切断对北韩石油供应的中国公司以及机构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沙利文副国务卿在国务院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美中两国就共同利益保持密切的高层接触，这种的共同利益包括需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有报道说郑泽光有可能接替崔天凯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美国国会主要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表示，在美国对付利用核武的北韩方面，中国同他所讲的伙伴不是说是难题。他星期四在接受美联社的话题广泛的采访时候谈到有关这一点。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参议员表示，中国在打算消除北韩核能力上面讲了25年的大话。他还批评北京利用平壤作为对付美国经济战当中的一粒棋，并且说中国可以从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方面是得到好处。美国半导体设备厂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四名前工程师被控将机密技术盗卖给中国公司。根据彭博通讯社报道，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星期三公布的一份起诉书指出，这四名的曾经在应用材料公司任职的工程师从2000年7月至2012年的12月期间，涉嫌从公司的工程师的数据库私自下载了包括 1.6 万张设计图在内的大量信息，并且将它储存在个人的 Google 的云端硬盘。这些被偷窃的数据多半都是同现今半导体制造过程当中是十分之重要，有机金属化学器相寻即发的一项技术有关。这四个人在窃取公司机密技术的同时，计划在美国和中国两地成立一家在业务上和应用材料公司有重叠，名为是 Envision 的公司吸引投资，并且已经获得到中国投资人承诺予以投资。这个使到他们犯下了一项窃取以及是11项持有商业机密的罪名，每项罪名最高都可以处以10年有期徒刑，以及是$250,000的罚款。他们定在12月15号在加州圣何塞出庭受审。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布鲁塞尔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有关英国脱欧条件的第一阶段谈判是取得到相当的进展，下一步应该是开始贸易谈判。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将会开会，预计将会同意英国脱欧的财务方案、爱尔兰边界的地位以及受英国脱欧影响的欧洲公民权利。根据协议，在爱尔兰边界的问题上，英国将会完全按照欧盟单一市场以及海关规则，支持和平合作以及爱尔兰的经济。特雷莎梅首相在会谈之后表示，对双方来讲都不容易。他声称协议为照顾到各方所有利益而艰难达成的协议。由于北爱尔兰政府反对未来和爱尔兰边界的安排，在星期一的谈判破裂，欧盟将下星期一定为是最后期限。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非洲将会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热点。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击溃了伊斯兰国组织建立的所谓哈里法国之后，公众担心伊斯兰国组织转移到非洲，并且在当地招募人员。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追踪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逃亡的地点是国务院的当务之急。他还表示，非洲大陆的某些地方，特别是非洲西北的尼日利亚以及利比亚，看来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选择的目的地。美国海军派遣一个深潜打捞小组寻找11月坠落在西太平洋的运输机。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虽然知道飞机最后一刻是在水面上的位置，但是该地的水深有5000多米，超出了战区打捞设备的能力。飞机坠落40分钟之后是有8个人获救，但是其中3名水手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说，美国应该尽快和北韩对话来到化解核危机。在北韩核武器与导弹的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和南韩在朝鲜半岛举行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曾经和北韩进行过直接谈判的美国第19任国防部长佩里星期二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在1994年到97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认为，北韩可能在一年之内就会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对美国境内目标进行打击的导弹。不过他认为北韩政权虽然残暴，但并非不理性，因此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不会首先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他的核武器。目前是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的佩里认为，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通过外交管道与北韩当局进行对话，来到缓解北韩的核危机，消除北韩使用他的核武库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对佩里的专访。
我们首先多谢佩里国防部长接受美国之音的这次采访。而我们想从北韩的核能力开始。北韩今年试爆了一枚氢弹，最近又试射了一枚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目前究竟具备了怎样的核和导弹的能力呢？
They have 20-25 nuclear weapons.
他们有20-25枚的核武器，这个其中有一些是氢弹，它的破坏能力大约相当于港岛原子弹的10倍。他们拥有100-200枚的短程和中程导弹，它的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概是在1-2年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投入使用。
美国和北韩是怎样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呢？北韩如何从以前发展到今日拥有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的呢？
Well, they have primarily because they've been persistent.
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将发展核项目置于非常高的优先位置，坚持不懈和高度重视使到他们走到今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有机会通过外交来阻止他们。1994年，美国和他们进行了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这个的协议可能使到北韩核项目减缓5-10年的时间。我个人在1999年和他们进行谈判，在平壤花了4日的时间。我们当时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当时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到华盛顿。我们距离达成协议只是有1-2个月的时间，但是在2000年美国政府换届，新任政府未有跟进，而是选择不同的做法。后来他们未有达成这项协议，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而之后中国主持了6方会谈，这个会谈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当我们谈判的时候，北韩仍然在继续发展他的核武器，而在6方会谈期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第一次的核试验。
在北韩最近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亦都表示彼此接近于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亦都表示过，同北韩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那你认为美国同北韩距离第二次的朝鲜战争究竟有几近呢？
We're closer than I would like to be.
我哋同战争嘅距离比我希望睇到嘅更加接近。我认为我哋要强调嘅系如何避免佢嘅发生，因为另外一场嘅朝鲜战争带嚟嘅灾难会超过上次嘅朝鲜战争。上次嘅朝鲜战争已经系够差，呢个系呢次嘅战争将会涉及到核武器，战争带嚟嘅伤亡会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水平，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即使是常规武器的战争，数十万人会在这场战争当中死亡，而核武器战争带来的死亡人数将会以百万计。用北韩今日拥有的核武器，我担心死亡人数会超过百万，所以我们是需要非常严肃地考虑它的危险性，并尽可能地采取外交措施来避免这种危险。
格林厄姆参议员和麦克马斯特都表示过，美国就快没有时间。格林厄姆参议员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到阻止北韩先对美国发起的攻击。那你怎样来到看待这样的言论呢？
北韩的核项目对美国至少是一个理论上的威胁，或者是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它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有人谈论在这个之前发动战争，但是我不接受这一点，因为就在目前，北韩的核武器对南韩以及日本都是非常之危险，因为发动一场战争会加速我们试图避免的这些危险性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通过外交手段以及威胁来找到一个途径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战争的后果灾难是太大。
鉴于目前的情况，你为什么认为外交途径仍然是可能的呢？
At one time, when I was negotiating with them,
多年前我和他们谈判的时候，以及是2000年我们达成的协议，我认为这个协议约束了这个项目。我不认为我们今日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可能的，他们现时已经是有核武库，他们不太可能愿意是取消它。我们今日必须要集中于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来将这些武器可能被使用的可能性是最小化。今日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并没有是被使用。既然我们未能够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在我看来，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减少这些武器并且使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是试图达成一个令到北韩停止它核项目的协议，减少核武器的数量以及它们带来的危险。因此有很多的外交空间，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的认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令到北韩放弃他的核武库的事，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你提到现时有很多国家是核国家，那你又认为接受北韩是一个核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可以接受呢？
I think our policy should...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是不接受北韩的核国家，承认他有核武库，但是不接受他是一个永久性的状态。我们应该是试图减少这个核武库，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少这些核武库可能被使用的危险，所以首先集中于减少武器被使用的危险，其次就是试图使到它收回这个项目。
在你看来，美国应当如何开始与北韩进行对话以及谈判呢？中国方面提议恢复六方会谈，但是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平壤只有兴趣与美国进行直接的谈判，而川普政府为这种对话设置了前提条件，因为目前不是和北韩直接进行谈判的时机。那你怎样看呢？
Preconditions are non-starter.
我认为为对话设置前提条件是没有成功的机会，谈比不谈是要好，所以我们应该是让双方进行对话。在我看上来，有哪些国家参与谈判是不重要，但是六方会谈包括所有重大利益的相关方是一个合理的场所来重启六方会谈。但是更加重要的问题不是有多少人坐低在谈判桌前，而是讨论什么的议题。如果我们带着北韩人会将他们的核武器作为是可以谈判的议题的想法来进行这项的谈判，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和北韩进行谈判，不理是一对一还是六方会谈，我们应该是现实地看待这些会谈会带来什么的结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外界成日话中国崛起系呢个世纪最大嘅事，但美国有经济学家话 真正的大事是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将会怎样应对必然到来的经济衰退和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摩根史丹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负责人鲁奇尔夏马在亚洲协会的简报会上说，美国二十世纪以来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每次过后经济都变得更强壮。他说中国现在靠举债和资本控制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者危机。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一定到来的经济衰退考验。他说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未遭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未来到，但是考验一定会来到。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是必须看到考验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者即使是一次衰退。夏马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亡》，都曾经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讲到中国时，夏马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好像中国这样债台高筑。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在过去6-7年里面，即使已经很富有，还是不停举债。他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2%甚至更多，但是中国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不够1%，而美元占2/3强。全球90%的国际交易是用美元结算，而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基本无用。夏马指出，这个是因为中国对资本严加控制，而他们将资本控制在国内是因为害怕资金外流会导致的后果，尤其在中国债务扶摇直上的情况之下。夏马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经济下行中存活。这种下行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自然发生的商业周期，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在被问到美国减税法案对全球的影响时，夏马说如果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减税，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标准，如果想有竞争力就必须将企业税降到至少同美国一样的水平，甚至更低，中国亦不例外。针对有关美国的亚洲霸主地位被中国取代的讲法，夏马说其实地缘政治被高估是现在的趋势。他认为归根结底，商业对商业的影响比地缘政治对商业的影响更大，比如苹果公司到哪一度去设厂。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于周边国家确实重要，但是亚洲国家更看好的是从美中竞争或者对立中获取更多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外国人等待在美军服役期间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究竟他们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应该怎样做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班人举起过右手庄严宣誓，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他们有大学学位，并且入伍当兵，加入美国陆军。而同时他们的移民身份亦过期，有可能面临遣返。陆军预备役士兵 AM 对美国之音说，为了保持有效身份，他该做的都做了。今年35岁的 AM 因为害怕遣返，要求不要透露姓名。他2015年3月按照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加入美国陆军。这个计划是在2009年发起，为美军招募拥有医疗或者语言技能的移民。这个项目还比外国出生的新兵可以尽快成为美国公民。不过在参军2年之后 ，AM 仍然等候被送往基础训练营，他的学生签证到期了。原因是五角大楼以安全顾虑为理由，下令对按照这个计划项目入伍的军人和新兵实行严格的背景审查。2016年9月，美国政府要求对所有按照这个计划项目参加美军的人进行背景审查，而且追溯执行，包括目前任何服役或者等待被送往基础训练营的人。政府还停止招募合法外国人。 AM 原定在2016年10月出发前往基础训练营，他被告知在出发前要维持学生签证，他做了，但是他的第一个出发日被取消，第二个出发日期在2017年4月又未能够成行，他失去学生身份。没有基础训练， AM 的快速规划入籍程序就停滞不前。他说自从他举手宣誓后，每一次演练他都有参加。美国之音采访了七名报名加入美国陆军担任预备役或者现役士兵的外国公民，他们的合法身份都过期，所有七人都签署参军合同，经过必要的背景调查，已经等候了两年多，还未有被送往基础训练营。任何想要参军服役的人都必须经过背景调查。退役陆军中校玛格丽特·斯托克在2008年参与了设立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项目，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进行调查，确保你不是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他们调查你的信用记录，检查你的指纹，他们问你一大堆问题，这个都是必须，然后你才能够签署参军合同。他说政府决定扩大有关这个计划的背景调查。斯托克说他必须讲的是，之前通过这个计划招入来的士兵就已经接受更多的背景调查，他们是参加美军的人员中接受调查最多的一群人。通过这个计划项目招募来的士兵，除了正常的筛查之外，还要由国土安全部逐一审批。斯托克说每个按照这个计划项目入伍的新兵都要由国土安全部批准，在检查了他们所有的移民证件之后，他们还要对这些人进行一种调查，叫做单一范围背景调查。多数参军的美国公民是不需要经过这种调查，这种背景调查通常用于申请在美国政府从事绝密工作的人。所有这些还是以前规定，2016年9月五角大楼又决定对每个按照这个计划项目招募的士兵实行反间谍筛查。斯托克说这个基本上使这套制度崩溃，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对一万人做所有的这类背景调查。国防部估计该部有70万个安全审批职案有待处理，这个数字包括文职人员和合同工。大量职案严重延缓了将新兵送往基础训练营的程序。按照这个计划项目招募的新兵，在通过这些审查之后不得参加基础训练。斯托克说但是他们没有资源去调查，所以这个就造成两年三年的拖延，迟迟无法将人送往训练营。直至到今日，他们还未有完成对每个人的背景调查。没有完成背景调查，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新兵就无法被送往基础训练营。没有基础训练，他们就无法加快申办美国公民身份的资格。十月中旬，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说，对这个计划项目的评估发现，该项目存在问题。他说显然他们正在采取步骤挽救这个项目，如果他是可以挽救，他相信能够挽救。几日之后，美国国防部将加快规划入籍的条件改得更为严格。现行的做法是，这些新兵只要服役一日之后，就有资格进入加快规划程序。但是政策修改之后，被招募的士兵必须连续180日服现役或者在特定预备役领域至少服役一年，并令人满意。斯托克说，当初只是服役一日就够资格的决定是有法律原因。他说他们经常被部署到海外，有时可能去他们的祖籍国，如果他们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可能会受制于那个国家的法律，而归化得到的公民身份总是可以剥夺。斯托克说，如果你没有光荣服役五年，可能会失去公民身份，这个是一种交换，他们可以马上使你得到公民身份，但是你亦可能会失去他。AM 2005年持 J1 签证来到美国，当时是做护卫生，后来他得到赞助读了大学，改换成 F1 学生签证。他说他看到机会能够在这里开始生活和学习，然后或者还有其他门会为他打开，被他留在这里。他在他的祖国巴西得到过翻译的学士学位，在美国他获得了幼儿早期教育的大专学位。他说他一毕业就开始教书，他有自己的课室，小孩子特别好，他亦同家长合作，这个工作太好了。 按照选择性实习签证项目，他在美国可以工作，这种临时工作必须与 F1 学生的主科直接有关。在那段时间，他一直想办法找到能够帮助他申请长期工作签证的赞助方。他说他教了大概10个月，因为他想拿到工作签证，但是他工作的学校不想赞助任何人。2015年 ,AM 听到了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招兵项目。他说他报名当兵之后必须维持他的学生签证，所以他又回到学校。AM 说为了维持有效学生签证，他已经在美国的学校花了大约$50,000。他说有阵时日子很艰难，他只能够从$1廉价店买东西，这样才能够给学费并留在这里。他说但是他咁接近了，同时他又很疲倦，因为他的人生受阻。他说此刻他本来应该已经成为公民，他从来没想到会花咁长的时间要经历所有这些压力。他的最大担心是由于迟迟不能够参加基础训练，他的参军合同会被取消。华盛顿邮报9月间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招兵人员突然取消了几百名外国出生的新兵的参军合同。 AM 担心被遣返，他说他在这里是个很独立的人，他在自己的祖国看到这么多暴力，这么多的不公平，他的人生就在这里。美国之音请求美国国防部置评，没有得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警方近日展开多次行动，突击搜查涉嫌非法种植大麻的场所，有54名中国人被逮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打击非法种植大麻的行动从上个星期二11月28日开始，持续了近一星期。警方对华盛顿州格雷斯港、塞斯顿郡和金郡的50多个涉嫌非法种大麻的房屋进行突击搜查，目前已经逮捕54人，涉案人员都是中国籍。大多数突袭行动都在格雷斯港郡，警方说这是该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非法种植大麻的行动。据警方公布的信息，突袭行动总共缴获大约3.5万株大麻，价值超过$80,000。警方在突击行动中还缴获$400,000的现金和黄金、26架车以及多支枪。华盛顿州、加州和科罗拉多州都是在获得许可证后可以合法种植大麻的州，但是警方表示非法种植大麻的情况亦很多。警方说这一次突击行动的目标场所没有种植大麻的合法执照，而且有些还在禁止种植大麻的区域，比如学校附近。调查人员认为这些非法种植的大麻主要运往美国东海岸，尤其是纽约附近。警方表示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就接到市民举报，进而展开调查。过去4个月的调查发现，很多房屋被买下之后的目的即为非法种植大麻。大多数房屋的买主是参与集团犯罪的中国人，他们用现金买屋。警方说非法种植大麻所得看起来是为其他犯罪集团提供资金。警方说由于华盛顿州种植大麻合法化，一些涉案的中国人或者以为他们参与的是合法活动。他们表示调查仍然继续，他们会认真甄别出哪些人是无辜，是被骗或者被迫参与非法种植。根据格雷斯港郡当地媒体报道，一些被捕的中国人已经获释，20多名中国人仍然在押，一些人在星期一出庭，大多数人将在下星期一被传讯。法庭为他们指派了律师和翻译。格雷斯港郡警方说他们可能还会展开更多的打击非法大麻种植的突击行动。他们说民众提供的线索为调查提供很大的帮助，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更多线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